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2月17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也是我们这节目的老朋友。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专栏作家张文革先生，欢迎文革。
大家好。
好，那现在呢，国内的那个疫情呢还是非常的严峻。就是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疫情，现在确诊的人数超过了70000，然后死亡人数接近1800，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中国，也绝大多数发生在湖北，绝大多数发生在武汉。然后呢，武汉封城快一个月了，湖北呢基本上其他的城市也基本上都是封城了。那中国呢，很多城市也是封闭式管理，武汉很多区小区都是战争式的管理管控，那这个就非常的严峻。我们了解的消息呢也令人非常的心痛。经常就是说，特别是像就是火葬场啊，来不及烧人啊，然后很多装尸袋啊，就是本来是车是接人的，结果全是装尸体啊，感觉简直成了人间地狱啊。根本就没有想象过就是自己的祖国啊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我们其实是海外华人，是非常希望能够帮上忙的。那我们当然心愿还是一样的，就希望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然后呢武汉湖北能够好起来。不知道两位就是对国内的这个疫情的发展情况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还有什么样的深刻的感想，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首先呢，我在前几个星期的这个节目里边给大家释放了一些错误的信息，在这儿我要说一声抱歉。因为那个时候呢，我通过对一些信息的分析呢，我觉得这场疫情应该会有希望很快得到一些解决，包括一些药物的应用，包括美国的药物，还有我们国内的这个在医院里边试用的一些药物。那非常不幸，就是这些药物并不是说没有效果，但是不幸的是这个疫情的蔓延速度太快了。它速度快到就是因为任何药物它不能够完全杀灭这种病毒，病毒是它进入人体之后，它就会进入宿主的细胞，人体的细胞，然后存活下来。那我们在对这种细胞如果进行杀灭的话，就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免疫系统在杀灭病毒的时候，它会对我们的身体的比如说肺部或者说心脏，或者说其他系统，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攻击，就等于我们最终不是被病毒杀死，而是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杀死。所以这些药物呢，它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的身体赢得时间去战胜这些病毒而不是帮助我们杀灭这些病毒。那在这个 治疗的过程中，医疗的手段就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这个第一例在美国康复的这个患者，他能够得到这种康复，不仅仅是这个药物对他的这个身体产生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的医疗过程中，他的医疗手段是充分的，医疗资源是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而现在我们国内尤其是武汉，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医疗治疗手段，包括现在的方舱那种上千人的这种病患的聚集地。
我觉得方舱就是说没病的也要有病的进去。
方舱本身就是一个轻度患者确诊患者的聚集地。
不，现在有的重症他就是得不到，就是没有别的地方去，也去了。重症甚至确诊的他没有床位，正儿八经没有床位的嘛，也到方舱去了。那不要把那个没有病的一个，
不，首先有一个要明确，就是方舱里面都是确诊。没有就不存在说哦，你是疑似进方舱，疑似是进不去方舱的，知道吧？它是轻，它是比如说你有咳嗽，然后经过确诊，你它叫轻症患者是在方舱。所以说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那个一些视频，就是他们在里边还唱歌啊，跳狂想舞，就是他们是确诊了之后轻症在那里边。所以没有什么治疗，而且这种病也你在轻症的时候也确实也没什么可治疗的，就依靠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然后去把这个病毒最终在你身体里边解决掉，解决不掉它就会急转直下。它就是这个病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就我们也看过网上的一些这个视频，就是突然跌倒突然死亡，就是在有一个爆发期。那一旦到了爆发期的话，你即使从方舱转出来转到火神山，其实可以对于你给予你的治疗其实也并不一定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最终很多病患就这么就走了。所以我说在这场大的瘟疫这个疫情到今天为止，我们完全看不到，
我觉得完全失控的，
对，完全看不到这场疫情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束。比如说原来我们比较乐观说，比如说到了这个气温回升，对吧，就像2003年的 SARS 一样，对吧，到了，
那他们不是说了吗，香港台湾
香港新加坡，
对，海南省都有，因为它气温很高的，20-30度，
确实。所以这个病毒跟 SARS 完全没有可比性，它的毒性、它的传染性、它的致死率都是非常非常的跟 SARS 不同。所以
它致死率是不高，但是传染性很强。
现在致死率不高这个东西只能说是在什么条件下，对吧，
对，
比如说像美国的第一例这个病患成功的出院，那我们可以说那么在美国它的致死率不高，或者说是在中国境外致死率不高，但是在武汉我们很难说到这一点啊。
武汉现在很多医院就是医护人员都叫鲁奔嘛，因为他医护设备没有，就是说那个李文亮他的医院还是这样子，就是说没有完全没有医护设备，没有口罩，没有防护服，去一个先把那个医护人员给传上了，传上了他可能没发作，然后新来的病人没病的也传上了。
这个传染医护人员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非常严重。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一个口罩可以一天做1000万个，你产生一个医生你需要若干年的经验和学习，对吧，这一批医患不是这批医生护士如果倒下，如果死亡，如果不能够从事这个医护工作的话，那我们的病患说句实话，你有呼吸机你也不会自己去使用，对吧，你有火神山那种再怎么有用的一些这个医疗设备，你也无法帮助你去恢复 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现在很多医生根本就不是呼吸科了，包括那个李文亮是吧，他本身也不是呼吸科，
嗯，他眼科，
眼科医生。那很多其他科的，那包括一些像说什么晚期癌症的，根本就不让住院了，直接回家等死就完了，对吧？就把病房。
现在所有的医院，肿瘤医院都征用给那个了，那就是你得了肿瘤，没人给你看病。
对啊，
病床都征给那个看这个病的。
没错啊，你其他病，
嗯，
说实话，你现在生孩子大出血，估计也没人管，
没人管，
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
就是说，因为其他病得不到治疗，死的人不比得了这个病死的人少的。
一些透析的病人没办法去透析，或者透析的过程中到医院就被传染上这种病，这种事情也不是一件两件在发生。
文哥，你
对，我看了一些故事，就是这个病死亡特别快，有的呢就是我看4天就死了，这什么太快了。然后还有一家就是几乎就是灭门，
这个主要就是封城的问题。
我觉得灭门这个太惨了，就是前两天在发那个湖北电影制片厂一个叫常凯，然后，
对，是他。
他的父母还有他姐姐都一家就是吃年夜饭，自己亲手炒菜，然后一家一家吃饭，结果呢就一家全死了。
他这个不管年老年少的都不行。
对啊，就是说他先是父母得了病，然后当时呢以他这个资源这个社会关系就是找不到一张病床，进不去，住不了院，然后父母先死了之后，他自己撑不住也死，他姐姐死，
那
就太惨。
刚才说这个病毒是占领宿主，他把宿主弄死了，他也没得活了。这病毒他有啥目的啊？有啥好处？
病毒不是这么，他病毒又没有脑子，又没什么，他就是这么生存的，然后发展的，就是他病毒就是。是不是就这么发展特别快，对吧？繁殖特别快或者什么东西。
对，所以说当初2003年 SARS 的时候，他那个 SARS 病毒的这个发展是总体来讲啊，发病过程是要比这个
慢
要快。但是呢他那个症状非常明显啊，你咳嗽发烧，对吧？现在这个病毒呢是有40%的是无症状。等你死亡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出现症状。所以呢，它这个是危险度就要比那个要高得多。就像你说的，说一个病毒如果说是很快的把宿主杀死了，它不是自己传播的就会差吗？对 ，SARS 就是这个样子。但是 SARS 那会儿呢，为什么有些人活下来了？就是因为它病症比较集中，主要就是肺，这次是心脏。呼吸，然后血液，包括消化系统都被攻击，所以很多人他在街头猝死，他不是死于肺部，他是死于心脏。
这太可怕了，
这个现在疫情的可怕呢是一方面，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更可怕的呢，就是中国的经济，从那个中央的这个发布的政令来讲的话，
希望复工呀，就
希望复工，因为你都不要说中国的经济了，你包括全球的经济，对吧？包括苹果手机，对吧？你还卖不卖？那
没办法，
富士康不复工的话，
他在复工了，但是他复工速度没那么快，
很慢。那些工人你想想
先隔离14天呀，回去
首先他村出不去的嘛，
对啊，
对吧？你出了村你进不了省的嘛，
能
进不了省进不了市的嘛，对吧？
进去隔离14天，
进去隔离14天你要自己交钱的，好吧？
对、
自己交钱差不多要1万多块钱把这个，那很多
他交不了就不去了，对不对？
对啊，本来过个年的钱花的差不多了，你到那儿你再交一万多、
嗯、
很多人没那么多钱。然后现在通用全球几个工厂要停工、
嗯、
对吧，就是因为中国的零配件供不上。你包括富士康复工一上来也不是先生产手机，他上来先生产口罩。这是
这个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开工。然后疫情如果有一天能够完全结束的话，这些外商是不是多的撤，就是说留在中国造成损失太大了。
现在外商首先就要转移他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
嗯、
对吧，你包括通用 对吧，现在你面临停工，这个停工的损失对于公司非常的大。
嗯
啊，你零部件过不来，你这些工人你也不能把他们全开掉嘛，对吧？所以在这么严重的损失下，他肯定就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会犹豫到底要不要把他的这个产业链从中国转出去嘛。那你转出去的时候你需要比如说印度的或者说马来西亚的这个供应商，他的条件稳不吻合，对吧？或者说它质量稳不吻合，它的供货的速度，对吧？它的这个质检各方面，它都要犹豫。你现在就没办法，你就别犹豫了。你现在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厂商好或者不好，你都得先用嘛。你用了之后，它就即使一开始不好，你也得慢慢把它用成合格的供应商，你才能完成复工嘛，对吧？那就等于逼着这些厂家迅速的把供应链从中国马上要转移出去。原来可能要用一年的时间转移出去，现在要用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就要转移出去，否则的话它损失太严重
了。那复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有传染的风险，因为有的复工了，他就是把可能自己待在家里没人知道他有这个病，那结果就传给同事了。
现在
已经出现好多例了。
我们没说嘛，这个事情分两个部分讲，一个部分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疫情的扩散，对吧？疫情的扩散它有很多的这个不明确的地方，对吧？那在这种不明确的状况下，我们对未来完全是未知的，完全是无法预测的。那经济这块儿，这个复工你基本上就你想复工都复工不了，因为中央虽然很希望各地复工，每个村儿不希望的嘛。作为村长而言，作为小区的这个保安而言，他才不管你这个中央怎么想，或者说各地的这个地方的领导，他肯定要先保一方的这个一方人的这个健康啊生命，然后再去考虑全国一盘棋的问题。
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 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 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继续谈那个，武汉的那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然后，疫情是非常的严峻啊，然后现在还看不到头。这个全世界人都受影响，就是虽然美国这边管理的比较好，所以呢，比如说华盛顿州传进来，第一天就公布了，全世界都知道了，然后过些天这人就出院了。然后而且他治疗的过程比较神奇，机器人给他治，然后那个药一下子用了，那个药那个公司一下就出名了。那国内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说就高度神秘，十二月份已经有人犯病了，然后研究所其实已经发现了，他都已经把基因测序都测出来了。那当然是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去一月三号已经传到美国了已经，那国内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一直在辟谣说，谁说的，你们群微信群里说了这个警察还要把他招过去谈话训诫。
你都别说那时候了，你到了今天还有人因为医生护士发送这种类似于医院的信息，
还在被训诫，
还被训诫，就是这帮人就是完全是完全
泯灭人性，
不顾后果，完全不顾后果。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这个东西。
然后那现在呢，其实是大家都非常关心，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源头是怎么来的，再一个是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种不可收拾的这个后果。当然即使是有一个所谓的叫甩锅的路线图，对不对？首先谁甩锅呢？武汉市市长，那市长叫什么来着，忘了，
周先旺叫
周市长啊。他说我们这个信息有，但是要授权才能发布的，不然的话就那这个意思就是武汉市作为市长是市政府没有权发布，
所以由此可见，
那这个就是权在上面，对不对？
由此可见，因为美国的这个整个医疗系统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地方的这个疾控人员是就像西雅图对吧，他不可能报到川普那儿去
那不管呢，
对啊，他没人管这个东西的嘛，你这个医疗系统你自己有自己的触发系统的嘛，对吧？你一旦触发了他这个，你就该怎么去披露就怎么披露就完了。然后他是专业人士在把控这个，
他其实那个因为我们参加了记者会嘛，就是这个整个的华盛顿州第一例，他这个时间这个日程是很清楚的，15号从中国回到西雅图，就是华盛顿州啊，西雅图北边一个 Snoqualmie 那地方，在Everett， 他在
Everett，
16号他觉得不是，但是呢，他还没去看，19号才去看。但是20号就确诊了，就是已经那个诊所就把他的那个样品就送到疾控中心，然后呢已经
当天让他回家了。
对，当天回家了。20号确诊之后，他们就用了那个全副武装那个专车，然后专门的全就是穿上防护服啊，
生化服
那种生化服把他。
而且
接过去了，
他那个运送他那个舱是软体的负压舱，应该是就防止在运输的过程中
对
病毒泄露。
所以呢，20号他把他从家里面接走之后，21号就华盛顿州就开了，就是 20号确诊之后，全美国都知道了，一下子全知道了。然后在全世界，就是全美国的人关注之下，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那州长也出席，然后他整个，疾控中心在华盛顿州的那个工作人员，包括华盛顿州的那个卫生部长啊什么，然后他的斯诺克米西那个康迪的，还有他市的，然后医院的人全去了。那这个就也说的比较清楚，但是他也就是说一开始就说的很清楚，对于公众没什么威胁，威胁很小，大家放心就这样。
他既透明，然后呢也科学。当时我印象中，我在朋友圈上很多人说，我的妈呀，都这样了还居然说安全，说这帮也是就是这帮狗官，对吧？因为公众他永远不可能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对对
对，那领导更不会，那只有专业的人士、专业的人员才能够发出来这个专业的信息。但是，那我们的国家是没有这套系统，或者这套系统整个是紊乱的，所以这种疫情你今天不出现，明天也会出现，明天不出现，后天也会出现，迟早是这个样子。我印象中好像是美国的一个人说，好像他在13年前就说过中国会爆发这种大型的这种疫情，就是我觉得他的理论的支持就是这种系统的问题。
嗯，对，他中国现在这个系统一开始是很13年前已有，然后前2年已有，就是说一个是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然后这个批次的实验室离老百姓距离太近，就几百米。然后呢，再一个是管理不善是肯定有的，因为他这个实验室工作人员每天接触多少蝙蝠，他们抓了几百只蝙蝠，
600
只。这个首席 QQ 叫石正丽，自己原来微博或者经常发到野外去抓蝙蝠这种照片的，
对，
抓了很多蝙蝠在里面。然后这个蝙蝠他做了很多东西，就说他这个基因啊改啊，人家说这个改有那么难，他说那个研究生就能改，他知道就是都说这本来只适用在动物身上，如果到人身上哪个开关开一下，这开关你要把它开就是把它打开，难不难？一个研究生就能做，他们经常在做这些东西。那能不能传出来？那你这个如果没有执行到规范，比如说弄了蝙蝠然后没洗手，或者说然后
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
这也能出来的呀。对，
没那么简单。他这个 P4 的一个实验室的，他的这个流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但是呢，对，他其实这个实验室他建设的时候就没有符合国际规范，
他是没有经过验收，也就是法国，这是法国的技术嘛？
对，法国技术，
他们
拒绝签字，
他们拒绝啊，他们认为你这个根本就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
对对对，
所以等于这是一个不合格的 P4。
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是泄露是。可以说是肯定的，肯定他一个是他有这个东西，再一个是他就没有符合国际规范，那这个泄露是难免的，肯定泄露的。
然后又从事那么危险的病毒研究，
再一个是大家最后怎么弄成这么糟糕啊？武汉市市政府说我们没有全披露，那病毒研究所他其实现在也披露了那个所长的信。1月2号的邮件说大家都不要披露，就是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打电话的要求的通知所有的人都不要披露，
不要披露什
么啊？
不要披露什么？
不要披露有关这个病毒的任何研究、
任何信息、
任何研究结果。他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多大的危害，怎么传人的，就是不能披露。
这两天我就在想啊，
卫健委为啥这样呢？
卫健委听谁的吗？你说呢？
哦，
不是，这就我想接下来谈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像苏联会出现那种这种核泄漏，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
病毒泄露？
病毒泄露，或者说是，我们先暂时不说它一定是从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就是说出现这种病毒的这种情况，他们要首先选择隐瞒。
对
啊，是因为这是一个惯性动作，就是对这种体系的官员，在这个体系里边运作的人，他把这个保密，把这个不外传，是作为一个标准性的动作，就出什么事情首先想着不要说，先跟领导说，看领导怎么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帽子是领导给的，他如果不跟领导说，直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公众，虽然老百姓得救了，他的权力就没了。每一个官员从一个小科员爬到这种位置，都是历尽千辛万苦，一辈子的身家性命、家族的这个命运都危及在他一个人身上。那在这个时候，他首先想的肯定不是老百姓，一定是怎么保住自己的官位。我把这个事情报到领导了，领导说什么就跟我没关系了，对吧？领导说捂盖子，那我们先把盖子捂严实嘛，对吧？我这样的话出了再大的问题，死多少人都跟我没关系。像周先旺那种上来就那个
甩锅呀，对，
那是为什么呀？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一定会让人出来背这个锅。
对，
他今天不说明天他也是死，今天说了没准明天还不死，对吧？因为他说了之后如果被弄下去，觉得哎，你再整人家，对吧？人家说的没有错啊，对啊，这个我没有权限。
目前他没下台，但是现在没报道里面没有
他
了。他
如果不说、
啊，
他如果不当着媒体面说的话，
第一个下台，
第一个可能弄死就是他。
嗯，
那这很正常的嘛，对吧？你谁出来背锅？那不可能说是卫健委或者中央领导出来背锅的，那一定是武汉市市长。以往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特别奇怪的，就是那个最高领导，他非要出面，就是一次是跟那个谈
那个
就是
干事
总干事，对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见面的时候，他一定要强调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整个抗疫工作。
嗯，
那么那个时候已经很严重了，1月27号什么，就是哎，已经严重的一塌糊涂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强调都是他自己亲自领导的，
所以我觉得哈，有一种
到后面，
嗯，
然后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呢，要消失了7天，这公众面前就所有的电视啊或者什么镜头都没有他，都没有他，也没有他的新闻，
亲自部署去了，
哎，对、啊，结果呢？他后来又出来说，我1月7号在那个常委会议上已经做了交代，已经提出要求了。那这个就是说，哎，就整个过程就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一直在领导，好像，那就是你不说还好，一说你说你这么早知道，为什么不下令就早点采取措施啊？那他的要求是什么，对吧？因为要求就是。他既然做了这么重要的要求，全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没有媒体都没报道，然后呢，武汉呢还办了万人宴，有4万人参加吃饭，然后这现在吃这万人宴的有多少人死呢？就是一塌糊涂。
我觉得是这样啊、嗯，首先呢，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政坛哈，
嗯，
实际上一直是不怕出事情，出了事情就是多难兴邦嘛。对吧？有这种，这个时候体现出一个领导人的领导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我们这个领导呢，可能是被底下人给蒙了，
嗯，
底下人一直报喜不报忧，就像上次我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哎呀，咱们这个特效药找到了，对吧？估计这个疫情很快就会结束了，我当时我也很乐观嘛，那他我估计也很乐观。当时觉得，哎，这个疫情马上要解决了，所以呢，还要跟大家说，这是我亲自。过两天一解决，你看， 这么难的事情，
嗯，
这事儿要放在美国，
嗯，
川普就恨不得下台，对吧？那恨不得，美国人就抓瞎。
美国的话，美国不要说是那个死几万人，死一个人都得下台。对
啊，所以这个是他觉得露脸的时候啊，
嗯，
对吧？我亲自部署，我亲自怎么着，然后这事儿很快，我们一封城，对吧？万众一心，
嗯，
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对吧？
结果越来越严重，
但越来越严重也不是他所。
嗯，
最起码我认为他不会那么期望越来越严重。他是认为
他以为差不多
了，以为差不多了。你看，他又找到了，对吧？我们又把城封住了，对吧？然后等里边人死差不多了，对吧？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因为很多疫情哈，就是你只要不往外再蔓延，只要没有新的被传染者，那至于这个病人最后是死了还是没死，这个实际上对于整个政治上来讲的话，那就是一个数字，对吧？你现在谁还记得住？非典时候死了多少人吗？都没记住，但是我们都记住了。
是七百多人吗？
对啊，七百多人嘛。
对
啊，你不会记住？
没，
还八百多人呢。我印象中是。
对，叫。
但是呢，我们都记住了王岐山，对吧？从当时从海南临时抽调到北京，把那个孟市长踢掉之后，咵咵咵几下小汤山建起来，咵咵咵，疫情解决了。这就是政绩啊，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说亲自部署是有这一层。
那本来是要揽功的，
对
对，本来是揽，先嘛推甩锅就推责，又甩锅就推责又揽功。
哎呀，中国的政治就是怎么回事？谁去追究背后的原因，对吧？谁去追究真正的这个几个人死了？主要就是看怎么宣传。
现在就不可收拾，这个就是很糟糕，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就可以说严重的已经不能再严重了。这事情
现在没有人再敢站住，除了那个火神山那院长告诉他已经到达拐点了。你看现在这帮大的这个
没有一个人敢说，到
没人敢说了，这个事情谁敢下这种断言？
哎，武汉有一个医院的院长也得病死，
包括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老谭对吧？谭干事，现在也不敢说了，说而且很明确的说，这两天别看这个疫情，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是这个不容忽视，还非常的严重，它不像以前那么胡说八道了。
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这节目的老朋友，也是分别是专栏作家张文革先生和自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我是小月。那我们还在继续讨论这个疫情啊，这个疫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啊。其实我也在想到，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有还有一个主持人是宋小南，然后呢我也听他主持的时候我也听，但是呢听小南主持呢感觉没事 然后呢，如果听我主持呢感觉很严重，可能大家要折中一下，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可能也没有那么严峻，但是呢我们讲的都是事实啊。那还有一个一个历史事实呢，今年是甲子年是吧，就是每60年一个甲子，然后有人正好统计了一下，就是1840年的时候是那个清政府的时候，正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然后呢从中国的历史来说是就是是中国的耻辱，因为毕竟输了嘛，就洋人就是船坚利炮的把中国国门给打开了。那打开了之后，他其实就是不打仗，那这些协就是做生意这些协议也签不了，对吧？就是有些城市要开放啊，或者什么都是打了仗之后才签的，那么也算是中国开放的第一步啊。但是对中国对清政府的打击也是蛮大的，可以说是。
大清就亡了嘛？
那还没那么早了，
后来就亡了。
1840年，过了60年之后，1900年是更严重，是八国联军。
没有1840年的话，就后边亡不了。
那后面有还有？
没准我们现在还梳着辫子。
还有1900年，1900年是八国联军，就全部就打到中国来，结果后来就是慈禧太后是跑了是吧？然后。就是跑到陕西去，扮作一个农妇跑的，就是慈禧太后是真正的统治者嘛。跑了之后，然后后来就赔款赔了很多，就是每个国家都赔，就是他几十年都还不清这些，就是几十年的税收啊，收的银赋啊，就是几十年都还不清。那么八国联军当中，美国算有良心的，就是这些银子啊，哎呀，我们也没打，也没什么，
没那么大损失，
对，没那么大损失，你赔我那么多几亿两银几白银，那就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就是，然后还建了那个协和医院，所以呢，这个美国
那一年叫庚子嘛，
庚子对吧？
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对，所以那个
今年是甲子。
又过了60年，1960年是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治整个中国，然后
大饥荒，
大饥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的这个字，所谓自然
58年
啊，58年第一年，不
啊不
是
是
60到62、对，三年自然灾害。那么这个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不是自然灾害，是人祸嘛，因为他一开始把大家家里的粮食都集中起来收起来，然后大家吃大食堂好了，那很多粮食呢都捐给非洲去了，然后呢又反正非洲是吃不完的粮食，然后呢又搞浮夸对吧，就是吹牛放卫星，然后谋财万金。那你自己吹牛说谋财万金，那我收你个5000斤行不行？
还给你留5000斤
的吗？那还给你留5000斤，实际上他就收了800斤，你这吹成10000斤，那么到后来真的只能吃树皮。那再来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自然灾害，然后就饿死了据可靠数字3-4千万那个人。那
其实60年这个灾难呢，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就是
大炼钢铁业，
不是把粮都收起来，
对，
把粮都收起来。第二呢，他就是说不允许出去要饭，因为对于荒年哈，中国历史上很多荒年但是荒年从来没有饿死过这么多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一荒年的话，你就带着老婆孩子出去，要饭就完了嘛，就对吧？我们看过那个冯小刚拍的《1942》，对吧？那是河南。那么大的灾荒，因为你再大的荒年，你不可能全国，对吧？960万平方公里全
对
遭灾嘛，对吧？
对，
都没有雨水或者都雨水。
对，还有其实像河南信阳死的人特别多，但是他粮食还有啊。
有，当然有了，他全在粮仓那边。
他在粮仓不许分
不
分对分粮仓啊，这个东西。
一是不给，第二呢，你自己即使捡了点树皮，如果在家里烧着吃的话，只要你们家催虫冒烟马上就去抓，不允许在家自己做饭。有的人私藏点粮食一样，自己偷着在家吃点，根本就不行，这么活活饿死。所以每个地方饿死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呢，清朝政府经历了两个那个庚子年的这个就是1840年还有1900年这个大灾难，就是大的国难之后就垮了，就是整个清政府都没了。然后现在这个中国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你也经历了，你看1960年跟2020年这个事情也是太恐怖了，就是说特别是湖北啊武汉，就是那么多人，就是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就是太这可撕心裂肺的，就是连比如说连妈知道死了，这车拉尸车拉走了，叫一声妈，然后也不能送别，就活就拉去烧死了。
你都不要说湖北了，我们家的亲戚在四川，他母亲去世，也是没有他不是不见面哈，然后马上就火化，根本就没有什么，你就是不允许办那个什么遗体见面，就是不能聚集嘛，家里的孩子三个只能去两个，看着烧完了之后，然后就先把骨存，他们就要等这个，可能要等整个这个灾情过去之后，恢复正常生活以后再来办这个。
这个还是很可怕。然后呢，很多小区都封闭之后呢，就是粮食供应供不上，因为人家家里我最多每一个礼拜吃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全封了之后不能出去，那像坐牢一样，然后呢就等着人家来送过来，那哪一天不送呢？不
送过来都算好的。你知道现在对，我觉得这个次生灾害啊也非常的严重，就是说现在已经就是那种文革式的那种大抢，开始这个乱打人乱抓人，这个非常的严重，也是。
对啊，有的就是你不就戴没戴口罩或什么的，口罩
恨不得当场打死，
打死这个就真的有的，对。
对啊，那个太狠了，那个，就像文革一样，就是你要是对吧，那个学生就把老师当街打死吧，那时候对吧？然后你就揪动那些什么所谓的反革命啊，或者说地主婆啊，看他不顺眼。过去拉出来就在街上游斗，最后打死就打死了。现在真是这种情况，你不戴口罩，打死就打死了。
反正就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哪儿？我觉得回到文革，真是回到
文革，一下回到文革，而且太可怕了。
这个人民战争啊，现在我终于懂得什么叫人民战争，
人民之间的战。
对对，这个人民战争不是说
人
人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去战胜
敌人，
灾害。疫情是我们相互战争，对吧？你只要不听我的，你知道我那个朋友在那个成都，他说哎呀，这个人真是不能有一点权利，现在那看菜场的大爷戴上个红箍，那你一句话跟他说不对付，菜你都买不了，不让你进菜市场。所以这种次生灾害，这个把人性中的这种恶的一面，现在充分的给他一个释放的一个空间，对吧？因为就每个人都秉持一种无比正确，是吧？这个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所以我怎么弄死你，怎么弄你都活该。
就是现在还有李文亮这样子，就是他也没有做。但现在很多人说他是英雄，他实际上大家都在说他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没错，
那就是朋友那看见这种事情朋友圈发个朋友圈，然后呢最后训诫的时候警察他训诫的时候他也签字了就认了，就是普通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人也死了。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变本加厉，就是根本言论自由根本是没有的，你想说哎呀这个哪个领导应该负责应该下台，那你就等死吧。
你说你知道我在网上看一个那个家伙的偷菜，你知道吧，被抓住了，然后旁边人就那训他说你偷菜就偷菜吧，你连个口罩都不戴，对吧？就等于把不戴口罩已经置于一个犯罪行为之上的。
但如果买不到口罩怎么办？现在没有口罩了不是啊？
不管你不要出来啊。
还有那个 一家人打麻将，然后被人家撬，就是闯进
去
的砸砸桌子
啊。对啊，就是他完全是无法无天。文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无法无天嘛。
嗯，
砸烂公检法，对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执法人，每个人都有取别人的生命的这种权利。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人想要领导人负责，那么已经被逮捕了。那这个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位比较有名的叫许志勇，然后还有
许章润，
许章润，对，许章教授是清华的。然后呢，他也是让大家思考这个体制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体制？然后呢，在这种体制下，为什么这么一个病毒能够弄得这么
猖獗，
不可控制，然后就是让这么多人死亡，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海外的华人，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哦，我们离开了
祖国，
对吧？到了美国这个自由民主社会，应该我们，可以完全不顾及就是国内的情况，对吧？那乱也好，那没有自由也好，虽然跟我们关系不大，甚至我们还可以站在街上去。高呼祖国万岁啊，对吧？然后啊，还有像那些小粉红这个谩骂别人，对吧？那这场灾难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强大的祖国，它真是打一个地方，全世界都要颤抖，都要干嘛？他们如果做错了事情，全世界人都要买单，包括我们现在华人的这个餐厅，对吧？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那个纽约的那个白思豪那个市长去那个华人餐厅，就为华人餐厅打气。为什么？没有人再去华人餐厅，华人餐厅空无一人，生意一落千丈，就是因为别人担心那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担心病毒的这个情况。当然了，更多的是我们华人自己担心。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海外的华人，我们这个时候真正的爱国的话，如果真正爱我们同胞的话，我们现在真的应该放下这种恐惧，多去我们的华人餐厅。为什么？因为你平常就喜欢去的嘛，对吧？没有我们的消费的话，他们哪儿那餐厅早关门了嘛。那如果你很喜欢这个餐厅，你现在不去帮他的话，过两天就关门了，你以后等疫情过去，你想吃好吃的也没有，对吧？
当然去华人餐厅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海外华人还是要发扬一点李文亮医生的一个精神啊，就是说真话。因为现在这个疫情这么大，就是很大原因就是不让说真话，所以我们
别光想着买口罩啊，
我们都说真话，让全世界华人知道真相，这样子的话能够避免更大的灾难或者以后类似的灾难。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
就是中国的这个体制，真是要到了一个不得不改一改。我不是说一定说什么推翻政府啊，打倒共产党。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我想谈的。我最想谈的就是说，要稍微的变一变，不能这么乱下去，是吧？尤其到现在。就恢复到文革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到底要往哪儿走？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让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一点。
文革，你有什么想法？
我看到就是说，就好多航空公司跟中国都断航了，推迟到4月30号，经济
也不通油啊，现在也连邮件都不通了。
对，这就是硬隔离了。然后呢，还有好些人在世界到处跑，说封城前有30万也好，500万也好，是不是可能别的国家那做不到中国这样？就是说有些中国的官员吧，就说：“哎，我们这个可能能搞定。
我”我觉得全世界不没必要跟武汉一样都停下来啊！这你没有危险的地方就 没有确诊病人，没有危险，该干嘛干嘛，你不能全世界都停下来，怎么可能呢？停不下来的，
是、就是、
世界停转了，不对的。
不知道对这个2020的经济会有多大影响？因为美国也十多年了，从上一轮经济危机一直在那儿悬着。
都会，经济上肯定要受一些影响，只是说看有多大。
嗯，
当然这个多大还要取决于。
可能中国是肯定要受影响。
那中国的，你想想，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这个消费现在压到最低了，对吧？你就是无非每天就吃点菜，吃点肉，对吧？刷刷微博。
现在不说猪肉贵了是吗？猪肉不贵了是吗？
猪肉还贵啊，
猪肉
还贵
啊，
猪肉也是这个病毒啊，也是那个猪瘟啊，然后瘟都死光了死的，
就所以猪肉还贵，
对啊，
猪肉贵，
猪也瘟，人也瘟，
猪瘟就死了三分之二嘛，后来猪他们说那个猪肉贵，所以把瘟猪又弄出来，死猪弄出来卖，结果又弄问题出来了。
我还听说一个事情，就是共产党不有好多个小组嘛，领导小组，
嗯。
啊，都是主席亲自当组长。哎，最近你刚才说的七天不知道上哪去了，他们说在讨论谁应该去武汉，领导大家都希望领导亲自去一下，领导也不说话，最后弄来弄去让李克强去了，就他是
小组长。
所以李克强去了，
李克强去了，
去了啥事儿不管，
他不是问了吗？大家，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然后他说没有，
没有好着呢。
嗯，
这我们的大领导还是不敢去武汉是吧？去北京去视察了一下。
北京视察了一下，对。
这个不仅仅是这次疫情，实际上，近些年来的各种大灾大难。我们的常委都是没有去的，
所有常委吗？
所有常委都没有去。
以前就是上几任还有
啊、
就是，
江泽民啊，
江泽民、
胡锦涛他们、
温家宝什么都去的。
这一届的没有，南方的水灾啊什么的，他们都不去。
反正不是老百姓选的，又不是。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老百姓是死是活都无所谓，
可能还是跟这次体制的调整有关系，大家好像都觉得反正也不是我的事儿。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张文革、张黎明两位嘉宾，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